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第九章，象征的说服力。我皈依福音之后，很快就发现一件事，那就是象征的力量。我很愉快地意识到，在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天主的一个象征，是他的标志。我再也不能看着一种东西而不想到他，我至高至善的主。真的，我觉得日夜浸在天主之内，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从他这甜蜜、强烈和真实的临在拉开。我就是在这一间学校里，学会了如何去了解和在生活中实践一样东西，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教训。显然，他订立了象征他自己的标志来和我们说话，向我们解释各种事物。那么，无论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，或是在检验我们是否在正确的路上，或纠正自己的缺点，我们都应该照他这样做。是的，定力象征在我们思想的各个阶段中提醒我们，证明我们所追求的人格是真实无妄的，作为我们在实践福音的道路上的路标。我想起第一次在我思想中出现的象征，我觉得它清楚地暗示轻视金钱和战胜贪婪。金达华和加达尼来和我同住。金达华很富有，而加达尼是位司铎，也是公导员。随意翻开福音，我告诉他们，读出你们所翻的那一页。他们所读到的是，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兄弟们，你们明白主的愿望是什么？明白。他们去了。金达华变卖了他的财产，加达尼放弃了他的司铎职。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1208年5月的那天早晨，在亚西西广场，金达华有许多物品。我先开始派钱，我们引起多大的喧闹和混乱啊！人们从各方面涌过来，贫穷的，不那么贫穷的，每个人像发狂似的，见东西就抢，就抓，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啊！我们把一切都送出去了，连一分钱也不剩。那天早晨，我感到多么的自由，多么喜悦。从这件事的象征，我也看到人被金钱奴役的程度是多么大。另一个象征，是我以自己的淳朴为自己和兄弟建立的。那是我吩咐劳动诺兄弟到亚西西讲道仪式。你看看，圣方济的小花 所记载的是什么？劳动诺当时这样回答：可敬的父亲，请你原谅我，不要派我去，因为您知道了，我没有讲道的恩宠，我只是一个简单而愚蠢的人。圣方济说：既然你不立刻服从，我以神圣的服从令命你到亚西西去，就如你生不带物而来，你就应该只穿上内裤，走进一间教堂，去向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讲道。劳动诺便遵照命令，只穿一条内裤，走进一间教堂，向祭台一鞠躬，然后登上讲台，开始讲道。儿童和男人见了都大笑起来，看，这些人做这许多刻苦，以致成了白痴，神经错乱了。这时，圣方济见出身于良好家庭的劳动诺，竟服从了这个难以服从的命令，他不仅责怪自己起来，说：毕纳杜的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礼了？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竟然命令劳动诺兄弟赤身去讲道，像个疯子一般。天啊，这不是说明了你在强迫他人做事吗？他也立刻脱光衣服，带着满腔的热忱到亚西西去讲道。我不需要告诉你以后的情形怎样，因为你已知道了。不过，我肯定人们会因此对我们毕生难忘。在这个时期，我常锻炼自己对天主保持信心，尽力维持我们与他之间的淳朴关系，确信自己像在他怀里的婴儿一样，受到他的引导和保护。再看看这个象征。有一天，圣方济和马士奥兄弟在一条路上走着，马士奥兄弟走在前面。当他们来到十字路口，可以到菲冷翠、塞纳或亚里苏，马士奥修士说：父亲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？圣方济回答：天主喜欢哪一条，就走哪一条。马士奥兄弟说：我们怎能知道天主的旨意呢？圣方济回答：借着我向你显示的象征，因此我以神圣的服从令命令你，就在这十字路上，你像小孩子一般不断地旋转，直到我叫你停下来为止。马士奥兄弟开始旋转，转呀转，他头昏了，跌倒在地，爬起来又不停地转，好几次圣方济仍然没有叫他停下来，他为了表示服从，就一直转下去。最后，当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在旋转时，方济叫道：停止，不要移动。他停下来，圣方济问他：你现在面向哪一条路？马士奥兄弟说：向塞纳。圣方济说：这就是天主希望我们走的路。要走的路既决定了，他们就向着目的地进发。不过 马绍兄弟不明白，为什么圣方济要他做这样孩子气的事，他咕噜地埋怨：我方济可以向你保证，事后马绍修士有足够的机会了解，在我们这样孩子气的以这种奇异的方式所做的选择中，天主的确显示了他的旨意。因为在塞纳有三个敌对的党派正在斗得你死我活，我们来到诚恳而热心地和他们调停，他们竟然也肯听我们说话，其余的就是天主的工作了。那一天在塞纳是祥和的一天。另一个象征发生在孟地加塞，可爱的小安吉鲁刚刚来和我们同住，接受我的监护不久，我应该把这件事详细告诉我的兄弟，好使他们记住，应该温和地对待每个人，即使是强盗也不应粗鲁。在蒙地加塞郊区一带，最近常有三个强盗出入。有一天，他们居然光顾我们的修院。安吉鲁兄弟发现了他们，就以适当的方式赶走他们。当我方济带着启德的面包和一瓶很好的葡萄酒回来，听到安吉鲁驱逐强盗的事后，就责备他，并使他记住，天主可以做任何事，我们不应判断他人，即使是强盗，也不能随便判断他们。我说，既然你做了违反爱德和基督福音的事，我以神圣的服从令命令你，马上拿着这袋我刚取回来的面包和这瓶酒去找他们。无论上山涉水，你也要找到他们，待我把这面包和酒送给他们，然后跪在他们面前，虚心为你对他们粗暴的态度认错，并代我恳求他们以后不要再作恶，应敬畏天主，不要犯罪害他们的近人。如果他们肯这样做，我答应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。在安吉鲁奉命去做这件事时，圣方济开始祈祷，求天主感化那些强盗，使他们改过回头。天主抚应了他的祈求。辨认象征，确定那些向我们启示、召我们回归真理和爱的象征。全部的礼仪就是一个活的象征，是对隐而不鲜的事物清明的追忆。当你点亮逾越蜡烛，这个象征基督的临在、死亡和复活的标志时，这象征就能温和地提醒在场的信众，耶稣就如蜡烛一般，为发出光亮而燃烧自己。同样，我们用一个轻视金钱的记号，使我们的兄弟姐妹明白，解除偶像的束缚的自由是什么。正如在感恩祭中，你谦虚地平卧在圣体的象征前，在天主面前表示你的卑微，更新你自己和他人的信仰。 同样，那次谦虚的听命赤身讲道的象征，能唤起我的兄弟服从的真意。建立象征，我们曾在我们那个时期草率地建立了极贫的象征。我真希望当年建立的是工作和我们那种修道生活的象征。不过，已经做了的事就不能挽回。在我那个时代，工作，我是指之薪水的工作，如现代在银行公职那样，是一种奢侈的作为。如果我们要接触穷人，我们就必须接受乞丐的生活。我们曾完全地接受了行乞的生涯。在建立这种象征时，我们是在告诉教会当时的问题之所在。对于那些乞丐，我们是在表示，振作起来，我们就在你们身边，支持你们。但现在，这个象征是不适合的。在到处闹工人荒的时候，任何有头脑的修道士都不会认为有必要去祈求救济。在可借工作赚取生活时，却去行乞，这根本说不通，而且会成为一个笑柄。因此，在现代，为一个爱护穷人的热心人士，最好是建立工作的象征，尤其是那种劳苦的、低贱的、低薪的工作。可惜有些教会人士对于剥夺从事劳力工作总是过分敏感，不过他们会找到各种借口的。他们是属于视工作与高贵和圣善不能相容的派系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是过去所留下来的残余思想。古代希腊人轻视劳力的工作，中产阶级从来就不喜欢穿着肮脏的工作服，从事极度疲倦的劳力工作。在我那个时代，一个职位高的神职人员会觉得，背着一袋重物穿街过巷，或在工地工作，是一件羞耻的事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教会的世界竟这样轻易忘记基督的出身是工人阶级。他们甚至荒谬地辩护说，剥夺从事劳力工作是不对的。这是很严重的，差不多等于说耶稣做木匠是不对的。不过，方济说这话是没有恶意的。我们的修院建立的另一个象征，就是庇护所，保护和帮助任何有困难的人。正如一个被通缉的人在一间教堂里避难，没有人敢去逮捕他一样，那些穷人也把我们的地方当作避难所，他们可在此找到食物、安适和友谊。这是我们真正的光荣。我们应该坦白地说，整个教会要因为这重振的爱德而留下记号，甚至在现代也一样。每一个基督徒的家，每一间修院或隐修院，每一间主教的府邸，都应该常打开方便之门，欢迎那些有麻烦的人。 同时，如果可能，这扇方便之门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真正方便之门。太豪华的大堂，太高的提基，象征威严、壮丽，而不是真诚和谦虚。这种地方很容易吓怕穷苦人家的。我常有一个孩子气的热心的梦想，把梵蒂冈卖了，把所得的钱都捐给穷人。我梦想告诉教会，认真的以行动配合宣扬圣言的时候已到。不过，现在我也长大了。正如当我见到一间高大的修院，不会感到不安一样，现在我也可以心平气静地参观梵蒂冈。不过，我还是和八世纪以前一样，深信象征的效用。当年，我曾广泛利用各种象征教育我的兄弟，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这件事。当然，这不是一场争论。想象有一群朝圣者来到罗马，他们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，期待着这个机会，能在这间美丽的大殿里祈求，能见到教宗，听他的声音，想象这是从耶稣传来的。但你认为怎样？在中门之外，青铜门之外，圣雅纳门之外，博物馆入口处之外，他们希望找到一扇小门，门上刻着，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他们希望能推开这扇小门进去，找到一个简朴的地方，舒适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他们可以在此见到一些男女，使他们觉得教会是活的，再向贫苦的人敞开大门。不，并不是说在梵蒂冈或你的工作中缺少爱。让我这样说，在所有伟大的爱德工作中，总是缺少了象征，或者即使不是真正缺少，那象征总是太大和太炫耀，太有效率，使穷人难以接受。如教廷大使馆、电台、主教座堂、枢机府邸等，都是表面的象征。现在的人对于小的象征比较敏感，他们注意那些具体的、巧妙的，特别是那些直接在生活中不断的、有力的体现的爱的成果。教宗维蒂拉在人群中双手举起一个小孩子，伏地亲吻他所踏足的国家的土地，见某些痛苦的景象而流泪，拜访非洲的一间小屋或南美洲黑人住的小屋等，这些象征的意义不言而喻，使他能直接与穷人沟通。可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混在一群朝圣者群众中来到罗马，我要在那些著名的墙壁之间看看是否可找到一扇小门，推门进去，是一间适合我、 亚西西的方济的房间。